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希望你们在这段日子里面可以享受上帝的平安，虽然疫情很重，但是希望你们内心的平安不会消失。啊，很久没见到你们了，没想到今天就只能这样的在透过网上跟你们问候。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再次的面对面。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耶稣喜欢用比喻来教导，许多信徒总会记得耶稣讲的一些比喻，比如说浪子的比喻，和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等等。人们以为耶稣喜欢用比喻教导，是因为比喻是故事，比较容易明白，却没有注意到耶稣的比喻其实并不是单纯好听的故事。这些比喻常有一些你们没有想到的一些信息。其实比喻作为一种教导的工具，它不是要给你有趣、好听。其实它是要带出一个惊讶，许多时候有一些真理，大家似乎知道，但是又忘记了。而这些比喻呢，就是要带给你一种惊讶，启发你去思想，你真的明白你已经领受的道理吗？今天讲的这个比喻，它就藏着特别特别多的惊讶。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比喻。到底什么东西让你惊讶了？我们先看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到底这个比喻是对谁说的？他是在怎么样的情况背景底下讲这个比喻，而这个比喻又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那个时候，耶稣进了圣殿，他正在教导你，而就在那个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前来问他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就是他教导了，他行神迹了。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样的权柄？”那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却讲了三个比喻，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比喻是第三个。啊，这是在马太福音22章，而其他的两个比喻是在马太福音21章。这是他面对祭司长和民间长老的质问：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权柄？于是他就讲比喻，他用比喻来教导他们，其实是一种带着出其不意的一种教导。要他们以一个特别的方式，以他们去想起他们已经忘记了的上帝的教导。啊，三个比喻，这是第三个。这是一个令人惊讶连连的比喻。我们看，比喻是这样开始的。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儿子摆设筵席，他派仆人去叫被邀请的人来参加婚宴，但他们不肯来，这不是很奇怪吗？怎么会拒绝一个重要和欢乐的婚宴呢？这是很难理解的事情。在那古老的年代，生活不像今天那么忙碌，人情味斑驳，人们应该很高兴的去参加婚宴。其实，就算今天你非常的忙，你再忙也不会不去这样的宴会，这是一个 VIP 的邀请，这是国王的邀请，人们不会拒绝国王的邀请，这是太令人惊讶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国王竟打发人再去邀请，说：“你们告诉被邀请的人，我已经预备好了筵席，公牛等等已经宰了，一切都预备妥当，来参加婚宴吧。”国王再打发人去邀请，这也是令人很惊讶的。但是更惊讶的是，那些人却不理会就走了。 有的去耕田，有的去做买卖，这好狼狈哦。这样的邀请，国王这样的邀请，也请不动这些人。这些人比现代人还忙吗？还有一些人更可怕，他们抓住了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这是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把来邀请他的仆人，把他凌辱，把他们杀了呢？接着下来比喻给我们看到，王就发怒，派兵消灭那些凶手，焚毁他们的城。其实这也是一个惊讶，先前那么友善的国王生气了，生气起来竟然是这样的可怕。然而这比喻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的讲下去，有一个 turning point， 有一个转折，就是国王气是气了，但是他没有取消筵席，他转而去邀请其他人。他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邀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邀请来赴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人。这是另外一个惊讶。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国王这个时候的邀请扩大了范围，那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不管是好人不管是坏人都招聚了来。国王仍旧是先前那样的好客慷慨，先前的人不配，他就转换一批，范围更大，而且他不再要求任何的资格，什么人他都一律欢迎来到他的宴会。读者会希望比喻在这里结束，那就皆大欢喜。我们就说，哎，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没有条件的接受所有的人。但是比喻不停在这里，他继续的讲下去，那是一个更大的惊讶。王进来与赴宴的人见面，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着婚宴的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没有婚宴的礼服，怎能进到这里来呢？那人就无话可说。于是王对侍从说，把他的手和脚都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样公平吗？你会自然的想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这样公平吗？为什么挑剔那个没穿礼服的客人？他在八戒上被请来的，怎么有时间穿礼服呢？还把他绑起来，扔在外面的黑暗中。而最后一句话令一些信徒很担心，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我有可能不被选上吗？就因为没有穿礼服，这样公平吗？福音不是说上帝不论善恶的邀请我们，那我还要做什么呢？如果你有这些问题，我该怎样回答你的问题呢？这是一个难解的比喻，许多人会在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想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挑剔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客人？我有可能是被招但是没有选上的那个人吗？让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从两方面来帮助大家了解这个比喻。第一，这个比喻不是一般的故事，这个比喻是针对祭司长和长老们对待耶稣的态度，对待 他所传讲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的探索。这是第一点，这个比喻是针对当时的祭司长和长老，针对他们对待耶稣的态度，以及对待耶稣传讲的福音的态度。婚宴就是天国，耶稣所传讲的就是天国的福音。而比喻中国王两次派人邀请宾客，是指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享受上帝的恩典，然而以色列人屡屡不忠于上帝，转拜别神，行事不义，所以上帝不断派仆人来劝勉以色列人回头。比喻中的第一次派仆人，那是指众多的先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上帝派了众多的先知去劝以色列人回头，而以色列人拒绝听从，拒绝国王的邀请。第二次派人，那是指耶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耶稣，这是上帝所派的仆人，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却要将他伤害，甚至要杀了他。耶稣的出现就是天国的领导，而耶稣不断的传讲天国的福音，邀请人进入天国，这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却是反抗耶稣所讲的，拒绝这福音的最强烈的一组人，而且他们要把耶稣置于死地。所以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警告他们，就是警告这群以色列当中的宗教领袖，他说不要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自然可以坐在天国的筵席中。耶稣针对他们说，你为什么没有穿礼服来参加宴会？他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没有认真的回应上帝的恩典？你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熟读圣经和律法，却没有认真回应上帝的拣选。你们没有怜悯，没有行公义，你们的行为与选民的身份背道而驰。你们的行为与选民的身份完全是相反的。在耶稣教导他们之后，还有耶稣教导他们的那个时刻，他们都是在恶毒的想着怎么样要杀死这个人。所以耶稣透过比喻质问他们，你到这里来为什么没有穿礼服呢？他们以为他们将来必然会进入天国，享受天国的筵席。在以色列人的先知比喻、先知的教导里面，常以天国、常以这个筵席来比喻天国。他说：“你们为什么以为你们可以来参加这个筵席，但是却不穿礼服？你们的行为为什么和信仰即上帝的恩典不相称？”礼服指的，穿礼服指的就是要过一种信仰与生活相称，行为与恩典相称的生活。耶稣预告他们的后果是悲惨的，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或许你会满意这个答案，这些宗教领袖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哦，那么的坏，坏到一个地步，不只是拒绝耶稣，还把他杀了。如果比喻停留在这里的话，你会觉得挺好的，坏人得到坏人应该有的下场。然而福音书的作者记下这个比喻，不是单单让当时的基督徒听，这是我要讲的。对不起，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有关于大家的那个问题，这样公平吗？把没有穿礼服的这个客人赶出去，那就是这个比喻不单单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听。 这个比喻记载在福音书里面，他是要给当时的信徒听。而在福音书，在圣经里面传到现在，这个比喻也是要给后代的信徒听，我们这些人听。我们既然听到了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讲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听，那我们听到了这个比喻，我们要想想，这个比喻跟我有关吗？这个比喻跟我有关吗？我听了这个比喻，我只是回应说好啊，当时的犹太人那样的坏，所以耶稣警告他了，那我并不是那么坏，跟我有没有关系？不。这个比喻还是要给我们一些警醒的，让我们认真面对上帝的恩典，就是要预备好礼服。那我们再集中一点讲礼服，礼服，从马太福音的内容来看，礼服就是指认真的回应上帝的邀请。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节经文是这么说，耶稣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这句话就指出，不是我们口里称上帝为主、称耶稣为主，我们就能进天国，是需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我们被上帝所接受，不是要我们口头承认他为主，而是要我们真的行出一个天国子民的那种身份。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在另外一段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这句话指的就是说，你们不是单单是知道这些条文，知道这些教导，那非常认真的照字面的去遵行，但是心里面却没有真正的那种属于天国子民的好行为，真的是出于遵行上帝的旨意行出来的好行为，而不是要做给人看，为了换取一些。人的尊重，或者以为这样可以换取上帝的恩典，以为我们的行为可以得称赞，他是要真心的去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都指出，信仰和生活要相称。既然称耶稣为主，在生活中就要遵行他的旨意，正如参加婚宴的人。是应当穿上礼服。你会去预备礼服吗？意思就是说，你会认真的调整自己的行事为人吗？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人会想说，怎么可以呢？我临时被叫去参加婚礼，怎么可以穿上礼服？哪里有时间预备礼服呢？你会抗议，这不公平的。那不是说好吗？全然是恩典和信心，为什么还要？要求我穿上礼服呢？那如果我们还是纠缠在这里说，我没有预备好，那其实我们是纠缠不清，我们是在找借口。什么叫做我们没有预备好呢？我们已经被邀请了，我们已经被邀请了。虽然当初我们真的好像是在大路口，不分好人坏人的被拉来参加上帝的筵席。但是，其实我们已经被邀请了，离我们真正要出席那个筵席、最后的审判的那一天，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预备那件礼服，就是我们现在是怎么生活的，这件礼服现在就应该穿上。我们是怎么样的去生活？我们是怎么样的去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生活。这件礼服应该是现在就已经穿上了。那如果有人还纠缠不清的话，说：“哎呀，耶稣的教导真是太难了，上帝的旨意，哎呀，要都遵行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要求这么多呢？那如果还是这样的纠缠的话，我们就听不到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啊。我们要认真的回应你所得到的恩典，而不要去绕着许多的借口去逃避面对上帝的要求。曾经有一组学生，他收到老师评估他们作业的分数的时候，他们觉得太低。有几个学生就说要找老师，要老师给一个说法，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分数这么低。那这组学生里面有一个就说，平时老师给我们分数高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去向老师要个说法呢？你只要高分，不能接受低分。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将上帝赐给人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好像这组学生分数高的时候不埋怨，高高兴兴的，分数低了就说，我为什么老是这样。我们把上帝赐给人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那些救恩啊，阳光啦，健康啦，顺利的事业，美满的生活，没有病毒危害的日子，我们都看为理所当然。你说没有，我有感恩吧，我没有当着理所当然的事，你有感恩，但是当这一切都失去的时候，有没有埋怨呢？那就是当分数低的时候，会不会找老师算账？那你享受上帝慷慨的赐予，宽大的怜悯，你有没有怜悯他人，有没有慷慨的对待他人呢？多数人都是乐意接受救恩祝福，却不在意自己的生活是否与救恩相称。这样的不一致，就是参加婚宴却没有穿上礼服。在一些人心中，上帝是严厉计较的。有些人认为上帝的旨意要求太高，其实这也是一些借口，是间接的埋怨上帝。上帝给我们的要求，其实也有非常微小，而是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耶稣曾经说过，无论谁只因门徒的名，就算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得到赏赐。像这样的一个要求，像这样的一个教导，就算把一杯凉水给那些微不足道的门徒或者平常人来喝，就是非常简单的简单举手之劳，他也会得到赏赐。其实上帝他会欣赏我们每一个努力，照着我们的能力，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很微小的付出，那也是上帝所喜悦的。就是一杯凉水，你无需把筵席给他人，就是一杯凉水，上帝也悦纳。我们尽心的去把上帝的旨意行出来，不要一直想着那些很难很难我做不到的，想着你能做的你就去做。如果你有心去做的话，你会渐渐的操练，在你的人生当中越来越接近上帝的旨意。我再举一个例子，去年有一宗女佣上诉得胜的案子，我想很多人都记得吧。这个女佣被雇主告说她偷了雇主家里的东西，那初审的时候她被判有罪进监牢。那后来他上诉的时候就得胜了，就是判他无罪。那许多人都在发言讨论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纷纷指责女佣的雇主这样是不对的。那指责警方处理类似案件是不是有失职呢？似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许多的讨论在网上，在包装上，在咖啡店，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女佣的案件，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其实，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发觉大家讨论的时候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而，可惜的是，平时大多数人都不一定会把他知道的所谓对还是错落实在他的生活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对于圣经的教导，我们对于天父的旨意，并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有多少愿意遵行呢？对于上帝的恩典、怜悯，他对信徒的期待，我们不是完全不知道。那就让我们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把它行出来，让我们的生活与上帝的恩典相配，让我们的人生与一个被呼召的门徒的人生相配。那我们现在，就算是已经穿着礼服的人了，你无需担心，你已经穿好礼服在现在，那你会预备好在将来走进那筵席里面。上帝说：“嗯，你真是一个与穿着礼服我所喜悦的孩子。”让这个比喻再次提醒我们，上帝怜悯丰盛。让这个比喻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应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因我们周围的环境，因生活的压力，因人们的态度，我们忘记了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主，你提醒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坚持不足够，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领受的恩典，但是却放手。主，你提醒我们，也让我们预备好将来去享受那天国丰盛的筵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以感恩的心，而不是畏惧的心；让我们以警醒的心，而不是疏懒的心，来过我们门徒的日子。主，愿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